弟兄姊妹平安。那这里有很多我是老面孔了，也有些是第一次见到的。啊，感谢主。其实今天能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还是主的恩典，因为主在凡事上他是绝对的掌权。因为我也知道刚刚那个姐妹的带导，我也知道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经历。就像前段时间我妈妈不是过来吗？然后妈妈过来待了3个月就很好，然后她也去教会也听福音，然后也和我有很多相处，因为我们4年都没见面了。然后我妈妈回去过了没多久就给我打电话，就查出癌症4期，就突然的，就是她来之前都没有任何的那个，然后她在这边就觉得有些不舒服，然后回去查的时候就查出来，所以。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总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它会突然的发生，包括这段时间我的身体自己也不太好，前3周我基本上是不太能够分享主日的带领主日，然后大家还知道我们那边那另外一个弟兄黄毅弟兄，然后我就和他交通，但是后面发现还是我需要我来带领，所以你会发现那3周。很奇妙的点是，我上场之前基本上就很软弱身体，但是在我在那个讲台上的1个多小时，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然后包括有一周我是软弱到几乎说不出话的那种，然后我还和童工说，我说今天把我声音开大一点，然后如果后期不行的话怎么处理一下？但是在台上那1个多小时，我声音完全是出来的。然后讲完道以后，我的声音又没了，然后其实就是很奇妙，因为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突然发生的状况，我的妈妈，包括我的家庭，包括我自己，但是在过程当中，你会经历一个信实的神，因为你会发现一个点，就是在我们跟随神和成神的道路上面，绝对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在走，因为如果。我们会觉得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信心比较有把握的，你会发现，当神把你带到一个更深之处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依靠自己，你甚至不知道你的道路在哪里。而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在亲自的带领，他保守你的信心。特别是当，比如当我知道我妈妈一个情况，我的里面就很着，突然就是那种。但是晚上我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把神的他的话就放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我清楚的就看见了神的应许，然后在那个地方我被坚固起来，然后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就分享神给我的带领，所以对于我妈妈来说也是个很好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然后她说：“你的神真的和你说话吗？”我说：“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知道我的需要，他也知道你的需要。”所以我们在主里面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神给他儿女的意念一定是祝福的，不是降灾的。这是我们在当时可能有很大的难处，因为就像我们知道患难里面你的心不会好受的。我不会觉得我突然听到我妈妈的消息，我觉得没关系，不是的，我也在家里面哭泣也会的心情，但是你也会摸着生命的道路，因为神在那里，他把你的心指向神的时候。你就看见了，所以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里面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的主在带领我们，不是我们在带领我们的主。感谢主。那今天主把我继续带到这里，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主的话语。那我们上周，其实我们上次来分享，我2个月前对吧？2个月前和大家有一次交通，我们就是用罗马书。那今天我还是继续的想用罗马书，我们来认识福音。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正道上学习了蛮长一段时间了。特别很多弟兄姐妹听了朱牧师的课呀，包括自己在圣经里面的查考。因为我们知道福音绝对不是以前我在以前的教会啊，信主10年前，别人告诉我福音就是一个 passport，就是你信主了就给你了，然后你去天堂门口给他，然后你就可以进去了。所以我以前对福音的概念就是福音是一个我可以去天堂的一个通行证。它没有任何的用处，只是可以让我进天堂。但是你后面会发现，其实福音不是这样的，因为福音它是整个，它是改变一个人，但是那个改变不是单单行为的改变， 它是对一个人生命本质属性的改变。就像耶利米书13章23节，他说："古时人岂能改变他的肤色？豹岂能改变他的斑点？"就是他讲到一个人的底色，就是他整个的生命的本质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但是当我们来看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福音就是最大的神迹，因为它是彻底可以改变，就是它是重生一个人，它让一个人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上次我们分享的是罗马书6章前4节，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看见保罗说，一个真正在恩典当中被上帝称义，换句话说是被重生的一个人，他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对，我们讲到死，死是什么？就是你里面那个旧人的生命已经归入了基督的死，而那个生命就是你曾经那个本质，你的生命的底色，那个是一个属血气的，对，与神抵挡，然后不能顺服神，也不喜欢顺服神的一个生命。他那个生命，当你信主蒙恩的时候，就已经与主同死，而与主同复活，就是你与复活的生命有份了。他如今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的里面如今是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一个信神、爱神、顺服神的这样一个生命。而上次我们讲到的是讲到这个罪，对不对？就是曾经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就是我们当我们来犯罪的时候，第一我们不会有任何感觉，第二我们习惯于犯罪，甚至我们非常享受罪带给我们的有些快乐、肉体的快感。但是当你重生以后，因为你的旧人已经死掉了，所以你对罪的态度也改变了，对不对？因为你的里面不仅那个旧人死掉，你的里面有了一个新造的生命，那个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的生命，所以你对罪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不是说他立马就完全，对不对？我不是说我信主，明天我再也不犯罪了，我什么也不犯，我的思想意念完全圣洁，不是的，那里面还有罪性，你需要继续的背上十字架往前走。但是有个本质性的不同，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不会像曾经一样没有任何的感觉，对，因为一方面宝血将你的良心完全的洁净，一方面你的里面有了新的生命，所以当你再犯罪的时候，你会至少开始慢慢的出现难过，对，你不想这样做了，你的里面开始有提醒，甚至你无意识的有时候顺从肉体啊犯罪以后，你过了一会儿觉得，哎呀，我怎么又这样，对不对？你有个懊悔的心生出来，你曾经是不会有的。所以约翰一书3章，带了老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对不对？这个不犯罪不是说我们再也不会犯罪，而你是成为一个不要犯罪的人，对，那个罪和你的生命本质是相增进的，所以那个罪出来的时候，你的新生命会有反应的。对，那个圣洁公义的生命说不行，对不对？不能犯罪，对你生出那种懊悔，而这个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真正蒙恩的人一定会有的新生命的样式。所以福音是重生一个人，一个最大的一个证据就是你与罪的态度不一样了。对，你对罪的态度与对神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经文，就是保罗继续在见证福音大能。而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点是，保罗提到一个真正在基督里蒙恩的人，他会成为神的奴仆，换句话说，你会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这个很关键。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顺服的人。
那这个依然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就像6章第1节依然是从一个反复的提问开始的。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继续犯罪，或者是就可以犯罪吗？"那我们在恩典当中很清楚，对不对？就是在已经蒙恩了，已经在基督的恩典当中，已经在因信称义的那个恩典里面。那什么叫做不在律法之下？那其实，罗马书进入第7章就开始讲什么叫做脱离律法。那大家回家可以 有些查考。那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可以和大家分享第七章。第七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里面所蕴含的真理不仅能坚固你，也可以让你看见那个真正跟随神的一条道路。所以第七章很关键。其实简单来说，不在律法之下，就是你不再有任何的义务来履行律法。换句话说，你不再活在律法之约里面。律法之约是什么？就是你遵行了律法才能得生命、得祝福。如果你破坏律法，没有遵行律法，咒诅就会临到你，你就会死，对不对？他是那个律法之下的人，是要靠行为在主面前称义，要在主的面前要靠行为、靠自己去行出这个律法，他才能得祝福。所以大家如果去看摩西五经，对，当那个摩西要死之前，那个百姓还没有过约旦河，他说你们进去的时候要在两座山上，对，一座是祝福之山，一座是咒诅之山。在祝福的山上经历新山，就是若你遵行，我就祝福。对，在另外一个被咒诅的，如果你没有遵行，咒诅就会临到你。所以那个时候，当人还在律法的之下的时候，人必须天天看重律法，要遵行律法。所以这里面，当保罗在阐述因信称义的恩典，对不对？说你们已经在恩典当中，不在律法之下，对不对？律法不再束缚你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提出一个疑问：如果都没有律法的约束呢？那我们岂不是可以继续犯罪吗？对不对？因为律法是神的圣洁的彰显，如果我们都没有律法了，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即使犯罪都可以了，没有关系。特别是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常常攻击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一定会抓住这一个点来质疑保罗的。所以保罗这里提到一个点，福音绝对不会让人如此，对不对？断乎不可。换句话说，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够发生的，或者是不会发生。如果你去查原文，它有个意思是，这种事情就是当你们已经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的蒙恩的基督徒，绝对不会继续的随意犯罪。那十六节，我们看十六节这里保罗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奴仆的概念。大家知道奴仆是什么意思？奴仆就是在一个主人的权柄之下。对不对？他的生命是绝对要来顺服的，对，他不是个人的选择、喜好和意志，而是他的地位、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一定是一个顺服主人的人，对，这个就是奴仆、奴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在造人的时候有没有给人自由的权利？其实有的，最初，对不对？神不是把人造成木偶一样。神给人一定的自由，对不对？自由的意志，有选择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人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从这节经文可以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人的生命归属权其实不在人的手中的，对不对？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地方非常清楚，人要么属于神，要么属于仇敌魔鬼，对不对？要么他是神，如果他在神的手中，他就是神的奴仆，结出义的果子。义的果子是什么？就是永生，就是生命。如果他的生命是在罪的手中，那他就是罪的奴仆，结局就是死，对不对？不光是肉体的死，灵魂的第二次死，永远的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看见的。神给人一定的自由，但是从生命所属权来说，人绝对不是自由存在的，对不对？他上面一定有一个权柄在的，他要么是属于神，要么是属于魔鬼，他就是这个事实。那这里我预备的时候，我在想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思想过没有？什么样的人是神的奴仆？什么样的人是我们知道他是罪的奴仆？因为我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分享过，他们很疑惑，因为他发现他周围的有些没有信主的人。他说他们的行为也很好啊，他们的道德也很不错呀，对，他们不是什么就是罪大恶极的天天做错事犯罪的人，他们怎么会成为罪的奴仆？因为我们常常说没有信主的就是罪的奴仆，他们会说为什么他们是罪的奴仆？然后他们再看自己，哎呀，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她敬畏弟兄，我的生命也没有比他好， 那我凭什么是神的？我对啊，我为什么是属于神的呢？他就看自己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要认识一个人他的生命到底属于神还是属于仇敌，我们不能单单从行为来看，行为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第一眼从行为来看，而是要看他的生命什么，就是他到底是信什么、顺服什么、跟随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对，他是一个非常，他，你知道他的心是一个信神，然后他的里面也非常乐意，也愿意顺服神，然后他的盼望是要来跟随神的这一个人，可能他在行为上还有许多的不完全，但是你会知道这个人是属于神的，他是神的奴仆。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他的里面是不信神的，然后他的里面是完全不愿意来顺服神和神的话语，对，他不愿意就是照着神的吩咐来跟随神的，不管他的行为目前如何，他从生命的那个根上，他是属于罪的，他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看下一页，以弗所书第2章1到3节这几段经文，非常清楚地描述了罪奴仆的样式。大家看，他说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对不对？就是世界，还有什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是谁？就是魔鬼，对不对？仇敌，你们是顺服他的，就是然后就是现今悖逆之子所运行的邪灵。他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这个就是罪的奴仆的样式，他并不一定在行为道德上是完全败坏的，但是他是随从自己的肉体心中的喜好去行事的。换句话说，他心里面没有神，对，他不信神，他要的是随从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要做自己生命的主。这样的生命其实就是顺服了罪，他是罪的奴仆。所以以后我们来认识属于神和属于罪的，不能先看他的行为，要看他的里面那个心，对，他是属神的还是在魔鬼权势之下。所以弟兄姐妹，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就是人，所有的人就分为这两大阵营，神的阵营，仇敌的阵营。你要么是神的奴仆，顺服神；要么是罪的奴仆，顺服罪，对。然后你的整个人类的结局只有两个，它不是一个中间地带，而是只有两个，属于神的结局就是义，就是永生；不属于神的结局就是死，永远的灭亡。所以人类只有这两个结局，只有这两个阵营，没有第三个。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17、18节。保罗接着说什么？感谢神，对吧？他感谢神什么？因为保罗看见了因福音的大能，对吧？因神的恩典，有一就是这一群，对吧？曾经属于罪、不信神、抵挡神的人，如今却顺从了他怎么说的？顺从了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换句话说，顺从了真理，对吧？你现在顺服了神，你们不一样了。你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你们现在是义的奴仆，对吧？你们顺服真理，顺服神的话语，然后他们被改变的不光是他们的生命，他们永恒的结局也完全被改变了，对吧？他们现在通向的不是地狱的火湖，而是通向了神的国，他们整个的结局盼望完全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一个感谢神，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有时候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读到当时圣灵给这个人心灵的有些感受，对，有些时候我们读到好像很简单，感谢神就过去了，但是你在这里会发现保罗是一个很深的欢喜在里面，对不对？感谢神，但你们如今不一样了，就像保罗对有些教会祷告，对不对？我为你们流泪祷告，对，我甚至死都愿意的那个心，他是从里面生出来的，他不是说好吧感谢神你们不一样呢，他是真的知道了，然后感谢神，对吧？他在那里赞美神，为此恩典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蒙恩之前都是罪的奴仆。虽然我们曾经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都是罪的奴仆。从外在的行为来看，就像我说的，如果只是从外在，可能我们会说我们有不同的家庭，对，不同的教育，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各方面，对，有些人好像从道德行为上面，有些人好一点，坏一点，然后有些人可能生活比较自由一点，有些人比较自律一点，有些人喜欢这个，有些人喜欢那个，有些人喜欢，对不对？不能浪费今生，要努力奋斗。有些人说不要太累了，放松了，好好生活。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但是从生命的本质，对，从那个根源性的问题来看，其实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如何选择，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但是你的本质是什么？你是随从自己的喜好在行事，你是在随从自己的肉体的私欲在做决定。对，你的里面是没有神的，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过去每一个人都是在罪的下面，我们是顺服罪的那个权势，对不对？顺服罪的那个思想意念在我们的里面。而如今，其实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当然，一定要去看的时候，你会更觉得神对我们是何等的恩典，对不对？我们因神的恩典，我们听见了福音，而且我们能听见福音，这也是神的恩典，对不对？在神的实践里面，神借着他的工人，借着他的仆人，让我们听见了福音，而且在那个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开始动工了。我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拒绝过福音啊？有没有拒绝过福音？我第一次听福音的时候是我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主的仆人，很奇妙的，他蒙恩了，他是个大学，那个时候 IT 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计算机刚刚起来，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很有前途的，但是他蒙恩了，他在主面前一个感动，就是他这一生要传福音，所以他找了一份工作是什么？骑自行车上门给人修电脑。那个时候电脑刚刚出，就是大家有嘛，大家都很爱惜，然后电脑也不太成熟，有些出问题，他就挨家挨户的上门修电脑，然后收费很便宜，但是他每次去一家的时候，他都要给那家传福音。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听到了福音，但是那个时候我拒绝的，我觉得哎，这什么呀？对，然后就这，我那个时候的感想是，福音就是那些没有志向的人，对不对？那个我心里没有任何的感动，我说怎么会呢？但是到后面，如果信福音是我自己的功劳，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信的，对吧？因为我曾经是那样的一个人，怎么会相信福音呢？但是到后面你会发现，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对，他就是使你信了，而且他在你的里面谦卑你的心，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了，那这个点上是何等难的一件事情，你让一个人承认自己真的是罪人，他不光是要相信神的存在，对不对？他要承认自己在主的面前得罪了神，是个罪人，这绝对不是人可以做到的，这是圣灵的恩典，对不对？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相信唯有耶稣能拯救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相信什么？唯有耶稣从此以后是我生命的主，对不对？当我们真心的时候，我们里面有这个意愿，我愿意来跟随你。对，我愿意一生来顺服你，你的里面生出了这个，对，你开始慢慢跟随神的时候，你越来越以顺服为你的盼望和你心中的喜乐。大家有没有这个？就是你越顺服神的时候，你里面就是很喜乐。哎，感谢主，我今天顺服你，对不对？哪怕一个小的感动，感谢主，我今天顺服你，给打了这个电话，说了这句话，探访了一个人，你都很喜乐的，因为你整个的生命成为一个顺服的生命了。然后，你也在基督里面得着盼望，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会见到我的神的，对不对？你的里面无比的确信、盼望、喜乐，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不一样了，对不对？感谢主，为什么保罗这么强烈的感谢神？因为我们整个的生命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不光认识了这位神，回到了神的面前，恢复了与神的关系，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成为爱神、顺服神的生命。我们整个人的结局也不一样，对，我们从仇敌、从死亡里面被释放出来，得到了真正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阿门，就是在主的面前，如果你看见自己的生命这样一路蒙恩的时候，你会在主的面前感谢主，是你的恩典 让我从罪的奴仆成为你的奴仆，特别从顺从自己私欲要自己做主的一个人，成为你是我生命的主，我要来顺服你的人。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对不对？若不是神，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做到的。那这里我自己教会的有个肢体，有几个肢体都问过，哎，感谢主啊，那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他已经属于了神，对不对？他成为了神的仆人，那他有没有可能性再次的归还给魔鬼呢？换句话说，他如果成为了神的奴仆，顺服神，他有没有一天突然不想顺服神了，然后继续的回去？我从神的应许回答他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下一页，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二十九节有一句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个听是什么？他听见福音，他也回应福音，对，他不是那种听，只是听到而已，他是真的听见了，他的心进去了。他说：“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怎么样，跟着我，对不对？他们也跟着我，他们顺服我，跟随我，他们听见了，也回应了。”他说：“我就赐给他们什么，永生，永远的生命，他们永不灭亡。”下面是什么？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将他们夺去。后面他再次的强调，我都谁这是什么？神的拣选，对不对？这不是你们的功劳，是父所赐给我的，是这位神所定的旨意。然后他说，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的父里把你们夺去。曾经有个牧者，他说，你这里看见了吗？你在三位一体的神的手里，你不光是在耶稣，也在父的手里，在圣灵的里面，你是在三位一体的神的里面，谁能把你夺走？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啊，我不是让大家觉得没事的，一方面我们非要非常认真的对待罪的，我们要对付罪，甚至我们当我们里面还有罪性还有肉体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被罪胜过的，对，会软弱的。有些时候弟兄姐妹有，我不知道大家这里有没有的，有些弟兄姐妹对付一个罪对付好几年，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他一直在里面挣扎。但是另外一个应许就是，大家记得我们不在律法之约下面呢，我们在恩典之约里面。律法才是当你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就死，你做到了又活，恩典之约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你今天没有做到你就下去，你明天做到了你又上去，不是这个。恩典之约是把你带到以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永恒的约里面，而这个约给你的应许就是你在他的手中，他永不丢弃你，他并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抓住，是他不丢弃。所以以前我自己的教会所听见的是什么？是神的手伸下来，你去抓住他，然后你不能放手，你一放手你就掉下去。大家听过这样的教导没有？就是决定权在于你自己，你不能放手哦，神已经生下来了。我以前从逻辑上来说是对的，神已经把救恩给我，然后我要去抓住，不能放手，然后我的脚就悬，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脚是悬着的，我就，那如果有一天我不小心，万一我不小心放手了呢？对吧？我说，哎，那我不是就失散了吗？其实后面发现不是这样的，从头到尾是神伸手把你抓住。耶稣来，他说一句话是什么？我来寻找拯救失散的羊，有一只羊在外面，我把它扛在肩上带回去。他从来不是说我来了然后你要怎么样。所以从整个救恩的里面，我们一定要看见这是主绝对的他的恩典，然后是他保守我们。所以就像彼得一样，一个真正蒙主拣选的，他真的会失败的。大家想过没？彼得三次不认，而且他的三次不是很轻松的不认，他都快发那个什么就死了那种，就是我死都绝对不是，他都已经成这样了。你会觉得是彼得后面怎么样？不是，在那个时候有个奇妙的描写，是耶稣看了他。这个看他是什么？是用神永远的爱在看他。因为在之前耶稣就对彼得说，你会不认我的，你会的，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去兼顾那些软弱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里面就是我们里面那个 一个非常的盼望，就是原来是神把我抓住，不是我要把神抓住。所以你越明白神把你抓住的时候，反而你越能去抓住神的应许，对，你越能在神的应许上面站立得住，越能去依靠他。所以这个点上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真正看见我们的里面已经有新生命的证据，所以查验也很重要，不是说信了就好，你越来越看见你的新生命从你的里面出来，那个顺服的心，对吧？当你不能顺服的时候，那种挣扎，包括上次说说，当你犯罪，你有难过，有那个的时候，你就越发的确信，你就是在基督的手中，因为在神的手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任何的仇敌，甚至你的软弱，都再也不能使你离开恩典，因为这是神对他所拣选儿女在创世前所定下的旨意和应许，这个点上要非常的清楚。所以基督徒整个的喜乐，对不对？包括先知说的，对不对？即使无花果不开花，橄榄不出油，任何事情都没有，牛羊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我因神的救恩而快乐。对，如果你不能明白福音这个点上神对你的应许，你就没法在软弱当中喜乐，对不对？你在软弱当中只有被控告，一直被控告，然后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点上很重要。那在这里上一帮，在这里还有一句话，就是到你的模范，大家去看，他说你们如今顺从了到你的模范。什么叫做到你的模范？我们看下一页，到你的模范原文叫 form of doctrine。 然后提摩太后续有个类似的，如果大家去查希腊原文，有个类似的词根，就是话语的规模，它虽然英文不一样，但是它的原文的词根是一样的 pattern of doctrine， 它是一个规模，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它就像我们常常以前大家比较听到全备的，对不对？它是一个真理，它是一个一套的，像一个全备的真理，它不只是一句话一个真理，它是一个规模，一个模范。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因为保罗并不是说你们如今信了福音，他为什么在这里强调是你们信了道理的模范，对不对？这个真理的规模呢？他为什么是这样强调？因为我们的确知道人因信就得救了，对不对？但是就像我说的，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是顺服了呢？神的话会在前面查验他的，对不对？神他在神的话有些继续的教导面前，他的心继续的是愿意来顺服的，不是说他已经做到。那大家这个点一定要明白，做到和顺服不是一回事情。很多人觉得顺服就是我做到了才叫顺服，不是。顺服是当神的话命令摆在你的面前，你的心阿们，我要按照这个话来生活，对，我曾经是这个意念，原来神的话是这样的教导，对不对？原来神的对金钱是这样的教导，神对婚姻是这样的教导，我要把我以前的观念放下，我要照着神的话，对，那个就是顺服。不是说我神的话在这儿好，我做到了，我顺，不是这个顺服，是你对这个话语的一个态度倾向，然后你愿意舍弃与这个话不同你自己的东西，要来顺从这句真理，所以这个就是顺服。所以当一个人继续的在神的话语面前顺服的时候，愿意来顺从的时候，就真正的证明了他的里面的确已经有了顺命的那个生命在里面，他已经在神的面前是神的奴仆。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非常熟悉的圣灵时代的第一篇信息，大家还记得吗？对，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当第一批使徒他们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他们站在众人的面前，彼得，对不对？那位大使徒站起来所传讲的第一篇信息。你想，他说他开始怎么，大家可以回去看，我这历史上他22到24节，对，他到后面他是什么？他是在讲耶稣，对不对？他一直在讲耶稣，他说耶稣原来是这位救主，对不对？但如今把你们钉死，对，把你们把不是把你们，你们把他钉死，但是这位耶稣借着上帝复活的大能，如今回到天上，对，已经回去了。然后他一直在，其实在讲福音的事情，因为到36节，他说从此以色列，你们要当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 主，对，也立他为基督。所以大家看到还是两个，一个是救主，一个是生命的主。然后怎么样？众人听了什么反应？四十节，众人听了扎心。大家发现还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去出去传福音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他绝对不是人一直用各种方法，哎，你信吗？信了好，不是这个。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为福音征战祷告，顺服圣灵的感动去传，但是整个人要听从福音的那个回应福音，它是圣灵的工作。对，当圣灵在一个人的里面开始动工的时候，他是眺望局，对不对？他是他的灵苏醒，所以一个人真正听了明白了，他是主动的，他不是一个一直被动的，哎，不信了，哎呀，信吧。以前我还听过我们教会有个姐妹给她妈妈说，哎呀，我是你的女儿，你都不信，你信？她是用这种方式，她妈妈就说，好吧，我信吧，信吧，信吧。然后后面也受洗了，在我们教会受洗。但那个是我们也是要学习的，就后面受洗了就完了，然后后面回中国就不信了。然后因为现在想起来很明白，因为他信的时候不是说福音工作在他里面那个发动，就而是妈，我告诉你信吗？我是你的女儿，难道你要和我分开？他这样说的，难道你去地狱我去天堂吗？他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他妈妈最后好吧，信吧，信吧，信吧。他是因为他的女儿而信，而不是因为福音而信。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是要福音的大能发动，对不对？众人听了扎心，对，然后他们来到彼得面前，对不对？他们来到彼得的面前，他们问我们当如何行，对不对？我们当怎么行？然后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领受圣灵。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全备的传福音，对不对？然后如果众人这个地方受洗，他们就得救了。他们这个时候如果接着悔改，你说圣灵就已经得救了，被上帝称义。但是你会发现没有结束，四十节彼得还有许多的话见证，大家看见没有？还用许多的话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换句话说，其实就是用真道继续的劝勉，对不对？你们要来跟随神，对不对？这个世代是败坏的，对，这个世代不要继续的去爱这个世界，不要去追求这个世界。他其实还有很多重要的真道在教导劝勉他们，对不对？然后后面才是，于是领受他话的人怎么样，就受洗了。整个的话，大家发现没有？从福音到劝勉，领受他这个真理的规模的教导的人受洗了。所以他说门徒约天三千人，咱们这三千人，因为他最先来听他的前面讲到的人，我相信不止三千人，但是最后领受他话的受洗的三千人，对不对？这个点。所以你知道很多教会，大家知不知道很多教会其实有受洗班的，包括生命堂，你们教会有没有受洗班？也有，对不对？就很多教会有受洗班，我觉得这是好的，因为那些愿意受洗的，当他们听见福音，他们的信真的是那个时候，即使他们那个时候，我就说即使那个时候他们离开了，但他们因着福音那个悔改的心，他们已经蒙恩得救了，对不对？受洗只是完成诸般的义，但即使他们没有受洗，不会说他们就沉沦，不会的。但是有个受洗班是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他信的时候，你更多的用真道来教导，反而一方面他在福音的真理上更坚固，同时有些很重要的真理你要教导的，对，就像彼得一样，对不对？你要继续的对付罪，对，从此以后你是要背上十字架来跟随主的，因为做门徒的代价非常的重要。因为我曾经去辅导过一个姐妹，她说没人告诉过我，她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做门徒还要背十字架。她是在一个西人的教会，然后她在那个教会很多年了吧，而且已经做到一个比较有职分的。他说我在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信息在告诉我们你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然后也很奇妙，我说你读圣经没有看见吗？他说我没有注意到，哎，他因为我的牧者也没有非常强调，所以我好像也没注意到。所以后面我们把圣经打开的时候，我说这是耶稣对门徒唯一的也是必须的条件，因为他说人若不舍己背上十字架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说这是做门徒的唯一的必要条件。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受洗班对于很多刚刚信主的其实很重要的，让他们不管是听到你因福音，对吧？因基督而蒙救赎，就像刚刚所说的，基督怎么样？他是以生命的主，对不对？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也为他立他为主了。这个主就是你要来跟随他，怎么跟随？你要背上十字架，对不对？你要脱离这个歪曲的时代，你要求主洁净你的心，不要继续的爱这个世界，你要爱的是天上的荣耀，对不对？要把这些包括金钱观啊这些教导他，所以你会发现那些真正信的，我就像我说的，他里面还有挣扎，对他，哎呀，好难啊，他有挣扎，但是你会很奇妙的，哎，感谢主，我愿意，就是他里面还是有个继续愿意来顺服的那个心，然后为他受洗，对，这样受洗，他在一个基要的正道上，他有已经有些知道了，然后他也知道他需要来继续的跟随神，所以当他受洗的第二天，他就已经成为主的门徒了。所以成为主的门徒和受洗成就是成为基督徒和成为门徒不应该是分开的，那明白不应该是我先成为基督徒，先怎么样一段时间再来成为门徒，得救和成圣圣灵在一个人身上本来就是同时发生的，就是他在那一下，当你得救的时候，圣灵成圣的工作就在你身上继续的开始了。所以当你接受基督为你救主的时候，你也接受他为你生命的主，对，你要来跟随他。所以当这样受洗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对新的羊负责，是爱他们的表现，也是对教会的一个保护。所以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所以教会对于羊的一个保护，对教会的保护，应该让每一个愿意受洗的清清楚楚的明白他们所信的福音，然后有些基要的真道教导他们，当他们的心顺从的时候，感谢主，你就偷个生命，因为不是你说了算嘛，对，不是胡经纬站在这个地方，你是得救的，你是不是？是我要看见他的生命里面有圣灵的证据，对不对？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他的顺服表明了他的里面已经有圣灵，然后为他受洗，对，这样其实是真的是祝福他的，而且是对他一个负责任，而不是随便你来受洗吧。你的得，那些没有得救的呢？他们以为得救，却没有得救。为什么我很在乎这个点？因为这是我在教会10多年来最大的一个痛。特别我越来越认识福音，发现很多人曾经受洗是根本不知道，对，各式各样的理由就受洗了，然后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救，结果是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跟随神，也没干嘛，所以给人一个虚幻的。然后当你再一次的告诉他要有新生命的时候，他反而更抵挡的。谁说的？我10多年前我的牧师就告诉我已经得救了。然后我们教会遇见过，但是圣经里面的确提到的，你信心里面会带出新生命的行为。但那个是成圣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已经得救了。所以这个点上，对于教会以后的建造很重要的，在这个正道上面。那下一页我们继续来读19到22节。保罗，你看19到22节，那保罗一方面，对不对，告诉一个事实，对不对，就是这个蒙恩的人他一定有顺服的生命，然后一旦蒙恩，你的生命就是有保障的，有确据的。但是同时，你像保罗，他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使徒，他有很多的经历，神也给他很多的智慧，所以他知道人的里面还有肉体会软弱的。所以，甚至是信徒会生出一个想法：既然是恩典，既然我已经属于神了，对，不在律法之下，既然我的永恒是有保障的，哎，那我是不是有些时候可以自由一点？对，有些哪怕不顺服也没关系嘛。就是人是会有个这个想法的，对，就是有些点上我不能顺服神啊，没事的，神也不定我的罪了，人会有个这个想法的。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他提出了一些提醒和劝勉，但这里我们要知道，保罗绝对不是出于恐吓，就是你不顺服就要失去，不是这个。我相信我读的时候，我觉得是保罗对福音的认真，还有一个点是对我们的爱，对保罗作为一个使徒，对他所牧养的教会的爱，他希望我们能明白，唯有顺服神才是对我们生命真正的祝福和益处，对不对？因为他这里是对基督徒说到的，不是对其他人说，他是对圣徒们说的， 他的劝勉。首先保罗陈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我用常人的话，就是非常易懂的话告诉你们，你们过去如何为罪为自己活，对不对？就是他就是如果你们曾经怎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献给不法之事，就是献给罪以至于不法，对不对？你曾经怎么献给罪的，如何活的，对不对？你们曾经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的意愿怎么努力的，对不对？怎么 那种的，大家有没有，就是我为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择手段，对不对？什么我都可以做，那个因其那个努力，如今你们在顺服神的事情上面，对不对？在把自己要献给义这件事情上面，要顺服神的事情上面，也当这样的殷勤努力，对不对？以至于成圣是什么？更多结出成圣的果子。其实保罗是一个劝勉，对不对？他说你们曾经这样的那种态度，那种努力，对不对？那种为了做一件事情可以非常的竭力的那个心，你们在顺服的事情上面也当这样行，使你们结出成圣的果子。所以你看二十节开始，因为对保罗给出原因，为什么基督徒不要任由自己的软弱随意的放纵，反而要警醒，对不对？殷勤要来学习顺服。二十到二十一节，保罗第一个点很奇妙，他没有说你不顺服了就怎么办，不是。他第一个点给了一个很奇妙的点，他说你们回想一下，你们想一下，从前你们还是罪的奴仆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被义约束。对，什么叫不被义约束？就是你们犯罪不会有感觉，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发气就发气，想骂人就骂人，想放纵情就放纵情，你们想干嘛就干嘛。对，你们不被义约束，你们曾经是这样的，对不对？想爱世界，想爱金钱都可以，但如今认识了福音，认识了真理，对不对？当你们回想的时候，你们其实你们会发现你们过去的行为羞耻，他用的是羞耻。这种羞耻是什么？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过去的行为是对上帝完全的亏欠吗？你们的良心曾经安吗？你们良心也不安的，对不对？你们曾经所那样活出来的生命是祝福人的还是伤害人的呢？对，这种羞耻，它换句话说，它根本就不是好的。它不光是对让在上帝面前羞耻，对，在人的面前也是羞耻的，对，那个不是一个祝福。所以我自己在这个地方，我曾经我有自己的回想的，因为我自己也想我自己曾经，对不对？因为我是很在乎自己的一个人，然后是一个梦想蛮坚定的一个人，就是我决定的事情我一定要做，我认同是对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就是很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别人不对的，我我是一个完全顺着自己来的一个人，不管别人，也那更不信神，觉得自己才重要。所以我会发现我过去那种行为啊，其实不是一种真正被祝福的一种生命状态。对，包括比如说我曾经很爱金钱，然后我要去追求事业的成功，其实你现在回想你的心是很累的。对，你在职场上面你天天与人对算计，然后那种然后你要各种的背后做小动作，然后呢其实是很累的，你一点都不快乐。对，然后你得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当时很快乐，但是接下来你就很担心万一失去了怎么办，然后你也想得到更多，你从来没有一刻是真正满足过的。对，然后我也因着过去的一些行为很伤害家人的，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发现就顺从自己的想法，你伤害了孩子，伤害了亲人，对不对？伤害了父母。包括我更早前没有结婚之前，对不对？随便的按照情欲交女朋友，那些其实你也伤害了你爱人的能力，或者是你伤害了对方的，其实你一直在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对不对？伤害神本来要给的那个祝福的生命，你一直没有的。所以当你回想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当你以前的那种顺从肉体放纵肉体看似很自由，其实你不快乐，不平安，不满足，也不能去给人祝福的，对不对？你不能的。然后保罗说你曾经是这样的，对不对？你真的是好的吗？所以当你们回想，当我们回想的时候，你会说主啊，对，我曾经这样的时候我不是好的，不是蒙福的，不是真正自由的。所以当你这样回想的时候，你会在主的面前，你的心会有一个祷告， 让我更多来顺服你。原来只有顺服你而行，顺服你的话语而行，才能真正的祝福你，对，祝福人，也帮助自己。所以你从一个虚晃的里面脱离了出来。大家明白，就是以前我们觉得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很好啊，自由啊，对不对？我想干嘛干嘛，想说什么，你觉得那个是好的，其实那个是在罪的里面一种虚晃的好。当你现在真正认识真理，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有难处，虽然有挣扎，虽然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当你来顺服神的时候，你才是真正得那个祝福的时候，对，你才能真正和家人关系越来越好，对，你的心才能越来越平安。虽然不像过去一样肉体的自由，但是你现在心灵自由了，对不对？虽然不像过去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是你知道你现在不被金钱捆绑了。所以你其实你现在的生活才是真正蒙福的一种生活。所以你这样回想的时候，感谢主，也要你愿意更多来顺服神。你不会觉得在恩典当中我就死，不会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基督徒，当你放纵的时候，其实你会苦的。你不会觉得我现在让你今天晚上从一点钟到从七点到十二点你随便看东西，你看完以后你不会觉得幸福的，你会觉得对，你会觉得我怎么又这样了，你不会觉得好，你会苦的。所以你会明白，只有顺服才是真正的，对，那个你回想。第二个22节，保罗这里说，你已经蒙了恩典，成为神所爱的，对不对？你换句话说是什么？从罪里得释放了，从成为神的奴仆。还是下一页，成为神的奴仆是什么？你们已经蒙了恩典了，对不对？你们已经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有了永生的结局，在我们的基督里，对不对？在我们的基督里有那个结局，就是永生，又有成圣的果子。那这个点上和顺服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保罗要提出这个？他再次的强调这个。弟兄们，我们一个来看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让我们看见什么？恩典，对不对？恩典，就像我说的，我们如何蒙恩的？那是父在创世前的拣选，对不对？他的拯救，他的定义的旨意。那福音如何成就的？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用他的宝贵的生命。所以如果你再次的想，我从罪里面被释放，如今归给神，作为神的仆人，不是因为我，那是因为神。而且这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这是耶稣用宝贵的生命给我的恩典，对。然后这个恩典会让你看见什么？神的奴仆，大家觉得好不好？有些很多人说，哎，我怎么会是奴仆呢？神的奴仆的同时是什么？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当你在这个点上继续往前看的时候，你发现你整个在基督里面那个奴仆都是极为尊荣的身份，对不对？你在里面看见了神对你的爱、恩典和赐给你的尊荣，你是属神的，对不对？就是你哪怕在神的里面当个最小的那个，都是极为尊荣的。这个里面会让你感觉不一样的。所以弟兄们，那个在基督里面，你再次的因恩典认识神的爱，回想神的爱，纪念神的爱，也在基督里看见你新的身份，对不对？那个基督给你的属于神的奴仆，你可以一生来服侍他的那个尊荣，你的里面会越发的坚固的。所以弟兄们，不要觉得这是小事情，在基督里面常常来认识神，常常来确认你在基督里面现在所得着的位分、身份是尊荣的、是好的，你的心灵会被坚固起来的。你的心会觉得，我当顺服神，对不对？顺服神是我的荣耀，对，我一生可以来跟随神，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对，有一个神的圣徒叫李牧圣，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以前中国的和王明道弟兄孙元杰他们在一小一点点的一个圣徒，他说有一天，他那个时候被抓嘛，然后他被释放出来的时候，然后当地的上海政府就派了一个车去接，然后那个司机就觉得，哎，一般车去接那个年代肯定是当官的，对不对？他就很，你知道很殷勤。但李牧圣弟兄从那边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好你好，开车门呀，各种殷勤上车。然后后面李牧圣弟兄和另外一个就是叫监狱的里面的人， 然后他们就上车坐好，要回把他送回家。后面他们就后面那个坐在后座，他们就聊掉。那个人说：“李木生啊，从此以后你不要再传福音喽，你传福音还要被就是被抓回来。”就反正说这个。然后那个司机说：“你是囚犯啊？”他说：“我以为你是当官的。”他说：“我还对你这么的尊荣。”那李木生说：“什么囚犯啊？”他说：“我是天国的使者。”他说：“我是天国的工人。”他说：“你要知道，你现在服侍的是天国的工人，你要知道你是何等的那个。”所以你会知道，这位弟兄他在主的里面已经，你知道，他不会因为他做过牢怎么样，他就轻看自己，我做过牢怎么样吗？在你们的眼中我是低下的，哎，我是天国的，哎，我是为主而受苦，对不对？我是主的兵，我是在为主传福音，这个身份你现在服侍我，你以后还没有机会呢。他就说你以后还没有机会服侍我呢。所以他的里面是尊荣感的，然后他觉得这样顺服神为神受苦是理所应当的，是他的荣耀，不是他的羞耻。所以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真正摸着我是属神的，天国的神的仆人，哎，你的里面当你再面对有些环境的时候，你是尊荣，你不是羞耻，不是难堪。所以感谢主。所以你知道这两句保罗提出来的，对不对？第一，你回想曾经不顺服神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样子，你的心灵，你的结局，如今你顺服神所得着的，对，你越明白好你就不要不好的。你过去再自由怎么样，我的结局是死，我的生命是常常伤害别人的，我好似得到的一些东西，但我常常里面是不平安的，不满足的，不喜乐的。但我现在好像不像过去一样那么自由，要来顺服神，要按照神的话语，但我的里面是喜乐的，对，我的里面反而释放了，然后我也知道我的结局是什么，对，然后我的生命也越来越因着顺服结出的果子，我的家人蒙福了，我的孩子蒙福了，那 我肯定要好的呀，我要继续的顺服神，阿们。然后你也在主的面前越来越看见那种尊荣的身份，就是我的荣耀，我一生可以在顺服的道路上面继续的跟随神，是主赐给我的荣耀，他在万民当中拣选了我，所以对不对？他可以帮助我们，所以这两节是蒙恩之道，弟兄姐妹，它不是一种方法，它是保罗在告诉我们一种蒙恩之道，你如何可以在顺服上更坚定你的心，对不对？虽然在恩典当中，我们每天就我们还是有选择，要么这个，要么这个，但是那种坚固你的心，让你越来越你的意志情感要顺服在神的面前，你要来顺服他。所以有一个牧者叫斯普罗，大家应该听过 R.C. Sproul。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圣经里面有一种启示叫做蒙恩之道。他说得救是神自己的工作，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成圣是神与你同工，所以神在圣经里面会吩咐你一些蒙恩之道，比如说常常祷告，对不对？默想神的话语，比如说这里，对不对？你要回想，来看见，要来认识，对吧？把自己生命要献给神。他这些蒙恩之道就是神所吩咐你的，所以你若要在生命的果子上面越发的成熟老练，你要来顺从蒙恩之道，你要在这些蒙恩之道上面殷勤的操练自己，这是基督徒的责任当行的。所以这是包括那个中马田弟兄也提过类似的话，就是我们要明白看见这些蒙恩之道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回去，我们自己有些回想，哦，原来对我自己的生命是如何的，我曾经是怎么的光景，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主的恩典在你身上显明的时候，主啊，我要来顺服你，对，当你越来越认识神的爱，那个启示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何等的荣耀，我今生可以来顺服你，完全安息，对不对？所以这是你自己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一个学习，你要在主的面前殷勤的操练这里所提到的一切蒙恩之道，所以这个要分给大家。那23节最后一节也是今天信息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是一个总结，对不对？这是一句总结的话语，就是你们曾经是罪的，对不对？然后你们顺服罪也犯罪，你们的工价就是死，对，无论你们的行为怎么样，有没有好的行为，但你们属于罪，对不对？也顺服罪的那个代理，你就是死。而如今在基督里蒙了恩，对不对？是基督的恩赐，你们 已经有了永生。对，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再次的坚固。你们要知道你们属于谁，你们当知道你们要走的道路是什么，不再是过去的道路，是新的道路，是顺服神的道路，然后再次让你们知道你们的结局是永生。对不对？你们虽有软弱，但你们的结局已经定下，是永恒的生命，这是主所给你们的应许。所以你知道斯布珍弟兄在讲解这一段的时候，他说圣经里面曾经提到过，耶稣说过，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用香膏来安葬耶稣的？耶稣说什么？你们向普天下传福音，要将这个女人的见证也传出去。斯布珍弟兄说，他对我而言，当我传福音的时候，要把这句话也传扬出去。啊，这句话他说是整个福音的金句，就他整个罗马书里面非常金句。对不对？罪的工价乃是死，你告诉别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神的恩赐给你都永生。啊，这句话见证了福音，见证了神的恩典，见证了你我唯有依靠唯有神的时候，才有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若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思想这句话，对，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思想这整段经文的时候，愿你的心像保罗一样感谢主，对不对？感谢神，更深的谦卑。所以当你真正越来越思想恩典的时候，恩典不会让你骄傲，恩典让你谦卑。愿你会发现你蒙了何等浩瀚的恩典，若不是神，你现在是何等的惨淡的光景。对不对？但是是神赐给你信心，赐给你相信他的那颗心，你接受了他，他把神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对不对？赐给你永恒的盼望。所以你的心要感谢他，常常的赞美他。或你有些还没有真正来到基督面前的，对，借着这句话来祝福大家，唯有神的恩赐借着基督我们的里面才会有永生，就是唯一的生命之道。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何等的恩典。主，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是住在罪的里面，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以为自己很自由，我们以为自己有多好，但殊不知我们曾经的结局是死。但主，谢谢你借着你如今极大的恩典，你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你把我们的脚步带出的黑暗，但是带到了平安的里面。主，也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这样的恩典的里面，我们的心要来感谢你，也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如今成为顺服的人。主，我们整个的生命就应当来继续的顺服，顺服是我们对你的回应，顺服也是我们的荣耀。主，谢谢你，愿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坚固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越发在得救的明证上面要生出更顺服你爱你的心，而让我们即使现在有许多的挣扎，要因那个已经得着的永恒的盼望，主，我们不是在自我的控告里面，而是继续靠主继续的向前。主，谢谢你祝福你的孩子们越发在认识你，也越发在顺服上面可以不断的长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